感谢天父，虽然天气很冷又下雪，但是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在这里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不体会敬拜是一个恩典，当没有敬拜的机会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能够带着健康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与你同在的快乐。你在我们中间，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也应许要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等候盼望，求主亲自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操练身体是现代人非常注重的一个题目，因为医药费越来越贵，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已经几千万，好像3000多万，不知道4000多万。生病是很头痛的事情，大家都希望少看医生，少同医院打交道，所以大家都想知道养生之道是什么，如何来保持健康。我想你现在所听到的信息，关于健康的信息，大部分就是这两点。第一点就是注意饮食，第二点就是要运动。饮食就是要吃健康的食品，运动就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是最好的防止生病的方法。你看呢，多少人愿意在运动上花时间花钱，这是值得的。没有人觉得自己去运动是浪费时间，是浪费金钱，因为你运动，你就可以，这个运动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一方面预防疾病，一方面还能增强人的体质，使生活质量更高。所以锻炼身体一处很多，太好了。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8说，锻炼身体一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这个字，如果你查一查这个希腊文，它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运动 gym 是一致的，它这就是操练身体体育体操的一个词根，就是要你不断的去运动。所以操练身体呢，就是锻炼训练身体。保罗不是说不要操练身体，不是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而是这种操练同操练金钱相比，它的益处太小了。跟操练金钱比，操练身体这个意义太小了，因为操练金钱非常重要。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不体会到操练身体跟操练金钱在价值上有多么大的差别。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叫金钱的操练。什么叫金钱？金就是敬畏的敬，钱就是虔诚的钱。金钱这两个字什么意思？金钱这两个字，如果你查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它一共出现了8次，提摩太后书是有3次，所以总共提摩太书一共有11次金钱金钱金钱。很明显，金钱就是提摩太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整个新约就有15次，11次都在提摩太书。所以提摩太书把金钱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他的意思就是金钱就是尊敬，就是尊重，那当然是对神的尊重，是对神的尊敬。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敬畏， 敬畏什么意思？就是害怕，怕神。圣经非常清楚，你要怕神，你不怕神是很危险的。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更多的提到的是金钱。金钱跟敬畏呢，很接近，但是有差别。金钱更多的成分是尊敬，惧怕少一点，不像敬畏，实际上就是惧怕。金钱是尊敬更多，惧怕少一点。一个基督徒相信神以后呢，就要有了敬畏神的心在里面。这个敬畏神的心，他一定会表现出来，那就是金钱的生活。在生活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样子。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干什么？我们就是来敬拜他。这就是一种金钱生活在外表上的表现。圣经的，按照圣经的说法，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金钱的人。在彼得前后书第二章，彼得告诉我们说，主知道搭救金钱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里所讲的金钱的人，我们知道就是指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实际上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他离开了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他到了索多玛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很罪恶的城市。他在那里跟那些人在一起，所以他的生活并不怎么样。但是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有金钱的内心，所以圣经把他称为叫金钱的人。但是他的行为，他的生活并不能表现出金钱。这个正好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相似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位上，我们是金钱的人，我们是有金钱的内心的，但是你不一定有金钱的生活，人家不一定从你生活上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金钱的人。那怎么办？就需要操练。金钱是需要操练的，你不操练，你不可能活出金钱的生活。要把金钱表现出来，操练金钱就是要过那种敬畏神的生活，要把内心的金钱表现出来。就好像操练身体，就是要使身体强壮，使身体健康，你一定表现出来的。你操练身体最后表现不出健康，表现不出你身体的强壮，你这个操练不是白操练了。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操练，因为他还不具备操练的条件。所以操练是有一定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你里面必须要有金钱的内心，然后通过操练把自己已经有的那个敬畏、那个金钱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运用，达到一种熟练的程度，熟练到它自然而然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比如我们讲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呢，我们上个星期提到了，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一个表现。你需要亲近神，你需要祷告，你需要读经，这个呢一定有基础的，就是说这个基础你一定对神有基本的认识，你一定要相信他的存在，你一定要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个金钱的内心，你不可能灵修的，你都不承认他的存在，你都不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你不希望同他亲近，你不可能过灵修的生活。所以你里面必须要有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才会去使你去寻求神，才会使你去亲近神，才会使你想同神对话。我想这个道理大家很清楚，一个儿女他不会不希望同他的父亲讲话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去探亲，我们要去看父母，我们跟父母在一起，我们要同他讲话，我们要把礼物送给他，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女，你就没有必要老远的去看你的父亲，看 别人的父亲，去看不是你父亲的父亲。所以基督徒他要亲近神，他要过灵修的生活是自然的，一个非基督徒他不愿意过灵修生活也是自然的。基督徒自然的他要吃饭，这个吃饭我们就把它称为叫灵修生活。但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不等于你一定有正常的灵修生活，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体会的。虽然我是得救的人，我像罗德一样，我是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我不一定有正常的灵修生活。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去操练，独立的去吃饭，你一直要靠别人来喂，你一直要靠别人的帮助，你自己单独到神面前去还不会。好多年以后你会发现你一直不能自己吃。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就是这样，多年信主，5年了10年了，他不能单独的吃饭。这种人我们称他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这种人也就是缺乏属灵操练的人。所以属灵操练非常重要，它让你成长，让你能够独立生活，让你在属灵的生活当中能够单独的去跟神对话。操练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它不仅对我们的信仰很重要，对每个人的学习，每个人的工作，操练都是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能力绝大部分都是操练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就是要去接受操练。学习就是操练的过程。有的人会拉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有的人根本不会拉，有的人拉了一段小提琴就放弃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个人操练的程度不同。我们常常喜欢把人的差别，人跟人的差别归到天分。哎呀，这个人天生的喜欢音乐，他有音乐细胞，我没有音乐细胞，所以我不行。在音乐上，在艺术上，在科学上也同样如此。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生下来头脑聪明，是一个做科学家的人才。是的，有些东西确实是天生的，你不能操练。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人长得很漂亮，你操练不出来，她长生下来就很漂亮。中国有西施这个美女，这是天生的。但是一个人敬畏神或者不敬畏神，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3章，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哎呀，这个保罗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4个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天生没有义人。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才能被称为义人，称为义人以后还要靠着圣灵操练金钱，逐渐的在行为上表现出是一个义人。信仰是这样，其实别的领域都是这样。就拿音乐来说，我们很多人总是说音乐是一定天生的。哎呀，这个人唱的，哎呀，罗斯东啊，这个嗓子多好。罗斯东，我想他不会承认是天生的，他是锻炼出来的。当然我不知道他怎么锻炼啊，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要锻炼。天分在音乐、在艺术、在科学上确实起一定的作用，不能说一点不起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勤奋的操练。我们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你知道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是谁？上20世纪，据这个大家的公认，我是不会拉小提琴，所以我也没资格去 评论最伟大的一个小提琴家，就是美国籍的俄罗斯人，他叫海菲兹，中文翻成海菲兹。这个小提琴家被称为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小提琴家。这个小提琴家他从3岁开始每天练习4个小时，一直练到他76岁去世，总共练习的时间是12000小时。3岁4个小时，一直到76岁是12000小时。他很早被人为称为天才，崇拜他。有一次一个女士到他面前崇拜，哎呀，这位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他对这位女士说：夫人，在我成为天才之前，我一直是一位做苦工的人。他的意思就是3岁开始4个小时的小提琴我一直没有间断。他曾经说过，假如我一天不练我自己知道，2天不练评论家知道，3天不练公众都知道了。操练非常重要，所以人们说勤奋。大家很多时候以为天才重要，天才就是勤奋。你不会勤奋，你再好的天才也没用。在体育方面，我想这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他是不经过训练跑到奥林匹克我来参加比赛了。今年我们还有6个多月这个北京的奥运会，2008年8月8日8点钟奥林匹克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去看看有没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参加比赛，像我这种人哦，我要开始这个100米的赛跑，你这个开玩笑。没有训练的人去参加体育运动简直开玩笑。你要成为一个运动员，你必须经过训练，你必须委身，你必须把训练当成你的生活。我们就讲一个运动，我是一直很钦佩的，就是那个爬山，爬这个悬崖峭壁，爬这个石头上。在美国据说有60000个这样的爬山运动员，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被称为叫超人。对他们来说，爬山特别是爬到这个岩石的上面，就是对他们就对这种东西非常的这个热衷啊，是他们对生命尾声的一部分。这里面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就是称为叫自由单独的飞行。什么叫自由单独飞行？就是不用任何工具，不用安全绳，在这个悬崖石头上爬上去。这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叫约翰·贝格，这个人住在加州。这个人呢，被称为强人里面最优秀的强人。他的技巧就是从他献身于训练当中获得的。他不爬山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加利福尼亚州他的家里，他干什么呢？他就是干一件事情，用这个手指按在地上，然后把整个人举起来，然后一直就这样锻炼这个。正是这个手指他有这么大的劲，所以他在这个岩石上就要几个手指一沾他就可以上去了，看上去好像飞人一样，实际上操练出来了。世界上有很多人献身于体育，献身于艺术，献身于科学，我们称这些人是强人，这些人是精英。他们为了做出成绩不停止地在操练，但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永生而付上一生的精力去操练的基督徒有多少呢？希伯来书5章11节说，14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这里面又提到了操练、练习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在英文圣经里呢，翻译成不断的运用来训练自己，通过不断的运用来训练自己。怎么叫不断的运用的？我想这个是大家很容易明，就是要反复练习。最重要的不是快，是多，数量很重要，要反复的练习。作为一个学生，要做大量的练习才能够进步。哎呀，我听到中国这个很多高考，中国高考很困难，他们练习很厉害的，特别是高考的语文，要做出一篇这个像样的文章，在很短的时间里不容易，所以他们在这个准备之前有50道题目，做50篇文章，每一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只要这个出的题目在这个50个题目里面，啪啪啪啪就出来，哪还来得及在当场在想？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操练，跑到那里去像临时去想一篇很优秀的文章，你想得出来吗？练习很强调的是数量，是反复，所以原文中还包含了这个习惯这样一个意思，就说明练习到一个程度变成了习惯，变成了习惯你就很容易坚持下。你看圣经，你每天看，就像你吃饭那样，你很习惯了，你不会说我忘了一顿饭，当然一顿饭可能会忘，两顿不大可能，三顿更不可能，经常不吃饭忘掉了，很少这种人。为什么？习惯了。为什么你看圣经常常忘掉？你还没有习惯，习惯了，这个就很容易坚持，不习惯就很难坚持。当你不吃饭的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你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会去看医生。没有人会说，我要同自己开玩笑，对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这种人很少的。现在大家都很重视身体，大家见面了，健康第一，这句话到处都是这样讲。你属灵的生命不想吃饭，你觉得问题大吗？一个属灵的生命，他一直满足于靠别人来喂，你觉得正常吗？我们要不断的练习，练习单独去亲近神。我们的练习会失败的，我们的练习会感到枯燥的，但是你必须练习才能够熟练的运用，你没有别的选择。任何知识要能够发挥作用，都要通过运用，要通过不断的运用。圣经的知识也一样，也需要用谦卑的心去领会，去默想，还要运用。就像这个乐器一样，就像这个武器一样，给你一个非常高级的小提琴，2000美元、3000美元，有什么用？你不去练习。只有不断的练习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圣经也一样，我们说圣经神都非常宝贵，我给你一本圣经，我们常常把圣经送给人家，你知道很多圣经送到人家手里以后就放这个书架上一放，好新啊，过了几年你去看看他的圣经好新啊。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家每年新年的时候，每人的礼物就是一本圣经，大人小孩，他们有一个要求，到年底把你的圣经拿出来看，检查，看看你的圣经如果跟新年的时候送你一模一样的心，你就有问题。要看谁的圣经翻得最多，谁的圣经翻得最烂，这一年你没有摆过。练习是强调熟练，不是用一次用两次就够了。我们大家都学过外语，我们到美国来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语言问题，你的词汇量不够，所以读书很困难。为什么看外文书困难？就是词汇量不够，所以呢你要查字典，一个字不认得查一个字典，字典一查，哎呀什么意思啊，很好，翻下来再来看，哎，忘掉了。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刚刚查上的忘掉了，哎，再查再查， 好了，句子里看懂了，等到翻到第二配置又是这个字，忘掉了。你知道要查多少遍字典才能够把这个字变成你的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多少次查，其实他们说万语是最简单，不要你创造发明，不要你自己去逻辑推理，人家怎么发音你怎么发音，人家什么意思你什么，你一点也不需要用脑子的，不是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这些成年人学外语实际上是最困难的，我们的词汇量太少。但是这个词汇量怎么积累呢？要靠你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字典翻到烂掉了，可能这个字还不属于你。熟能生巧，属灵的心窍要开就要熟练。很多学生不熟练，他喜欢怪，怪这个书不好，怪这个方法不好。所有的方法对不熟练的人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只能吃奶的呢，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哎呀，圣经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你是婴孩，你还没有熟练。但是好多基督徒他不知道自己属灵的生命是需要操练的。很多基督徒在世界上工作，他有工作，他非常清楚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操练的。你要去上班，刚刚接受一个新的工作，先要培训，每一项工作都要经过培训你才能做，不经过培训你是不能做的，否则你还能做坏。我们对培训已经非常熟练，你连烧个菜你都要培训。像我们弟兄烧菜不多，不是烧得太咸就是太淡，不是烧得不熟就是烧得太熟，培训时间太少。但是好多基督徒以为属灵的事情是很神圣的，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说勉强自己去做，应该是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不需要操练。比如我们讲一点奉献金钱，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所讲的关于金钱的奉献，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甘心乐意啊，我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你们也不要来管我，你们也不要来找我，你们也不要来教育我，这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还没有达到甘心乐意。问题是怎样才能甘心乐意？问题是如果你一直不甘心乐意，那你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呢？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操练的地方？上去年师母回到加州，我儿子那里，因为儿子媳妇出差，所以他有一个机会跟两个孙子在一起生活。他有一个体会回来再告诉我，到星期天两个小孩男孩子都在，一个九岁一个五岁，起得很晚很紧张，要去做礼拜了，还吃早饭。做礼拜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再紧张再忙，每人带好一本自己的圣经，一定要的，不带好圣经就不能去主日学要求的。第二，每人一个信封，里面有钱。那么小的孩子他就在操练奉献，奉献是要操练的，没有人舍得花钱的，钱是命根子，不操练，你说我大花花花的银子拿出来哪有那么简单？我们的主日学缺乏这样的训练，需要这样的操练。很多基督徒说 我没有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这是你不能选择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到了美国才信主的。但是你能选择对你孩子的操练，你的孩子现在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你可以选择帮助他操练，从小教导他要有奉献，长大了他会更懂。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到了大学里面放弃信仰，操练的不够，主日学操练的不够，儿童主日学操练的不够，青年团契操练的不够。上次我看那个林献高牧师的这个见证，广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牧师林献高，他有一次被公安人员带走，公安人员这个向他问话，他说你们教会，林献高牧师，你们教会为什么对18岁以下的孩子们宣传基督教信仰，他们还没有成熟，所以中国是对这个很要求的，这个18岁以下的这个儿童不能够，所以不允许有主日学，不允许有这种青少年团聚，18岁以下的孩子不应该宣传信仰。林献高牧师当场回答了一句话，我听了很受感动，他说你们对18岁以下的人是不是宣传马列主义，你们为什么宣传这样一种无神论的思想，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来宣传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非常坚决。后来他们没话讲，孩子需要操练，大人也需要操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原则。今天好多基督徒不知道操练自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人为的努力能使我们成为义人吗？不能，因为义是从上帝来的一件礼物，他们只能白，我们称它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教传的是福音，我们不是道德的修养，但是我们要小心，白白的恩典不等于我们什么也不做。很多人说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什么也不想做，我只在那里等待神来改变我，好多人这样讲，神啊你改变我，我们唱歌也这样唱，神啊改变我，是不是这样的？回答是不，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属灵的操练，这是接纳他恩典的一个渠道，我们并不是好像有的人说的进退两难，我们要么靠自己尽力工作，要么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等待神来改变。有些事情我们是能做的，什么事情？那就是金钱的操练，我们这个操练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是他能够改变我们。加拉太书6:8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一个农民他不能叫庄稼从田里面长出来，他只能提供条件，什么条件？耕种撒种灌溉。属灵的操练也是一样，我们只是做撒种的工作，我们把自己放进土里面去，在那里神可以施展他的大能，这是恩典，因为是免费的，这是操练，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是要做的。所以富士德 Richard Foster 讲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走在高山的顶上，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律法主义，就是道德主义，就是我要做凭自己来行出道德，我要凭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义人，这是很危险的，一定会失败的。但是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峭壁，另外一个峭壁就叫废法主义，废掉律法， 我什么也不做，我在那里等候神改变我，叫废掉律法。我们就走在这条小路上，每个基督徒都走在这条小路上。问题是你怎么平衡？你不是靠自己努力走到这个道德主义上面去掉下去，你就是走在另外一边废法主义上，你什么也不动，什么也不操练，你等吧，你等到哪一天神来改变你。当我们强调金钱的操练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会想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虔诚的，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奉献十分之一，我想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读经都应该没有问题。当你把操练当成一种律法的时候，你又进到一个陷阱，结果呢，你就会骄傲，我达到了某某某，我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已经达到了一年读一遍圣经，很骄傲，你们很多人都做不到，我比你们高。一年看一遍圣经算什么呢？人家一年看两遍，等到你达到两遍，人家看三遍。把主义是很危险的，把属灵的操练当成一种骄傲的资本，这就是陷阱。另外就是恐惧，哎呀，我做不到，你们都做到，我做不到，我总是差，比你们差。恐惧就是担心别人来控制你，别人来责备你。法利赛人是很可悲的，他们有金钱的外表，却没有金钱的内心。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想不要做法利赛人，我同法利赛人对着干，你有金钱的外表，我没有金钱的外表，我很诚实啊，我不想奉献，我也不想读经啊，我也不想祷告啊，要很小心啊，没有金钱的外表，很可能你连金钱的内心也是没有的。耶稣说过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不是说法利赛人做的你们不要去做了，耶稣说你们要比法利赛人做的超过他。法利赛人禁食，我不要禁食；法利赛人奉献，我不要奉献。我是新约时代自由的，这就叫废法主义。这是另外一个悬崖峭壁，这就是一个不想操练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要不断的操练，练习什么呢？希伯来书说要练习你的心窍，英文圣经说要训练你自己。原文希腊文讲得很清楚，要训练我们的感觉，感觉是需要训练的。新译本中文圣经新翻译说，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器官的官，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成熟，就能分辨是非了。所以我们要操练什么？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感觉器官，我们有听觉可以听，我们有视觉可以看，我们有味觉可以感觉味道，我们有色觉可以分辨颜色。但是我们的感觉跟训练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运动员经过训练，他分辨这个声音很枪一响他就跑了，没有训练过的人枪响过一秒钟他还没有跑。运动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训练他感觉。我们除了身体的器官以外，我们还有心灵的器官，我们还有属灵的感觉，那就是对神的感觉，那就是对真理的辨别。我们本来是知道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慢慢慢慢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我们里面的感觉，内在的感觉不灵敏了。我们常常拒绝了圣灵的感动，而接受了这个物质世界的感动。哎呀，听到这个世界的话好听啊，愿意去做啊。所以我们需要练习，我们需要操练这种属灵的感觉，操练 开通我们的心窍。有一位弟兄，他知道他要过灵修的生活，所以他下了一个决心，他说我每天要祷告2个小时。哎呀，过去我祷告非常快或者不正，我现在下决心每天祷告，每天祷告2个小时。哎呀，很好，早晨6点钟一早起来开始祷告，为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朋友，为弟兄姐妹祷告，讲了一大堆。我看一看表，6点10分，然后再想为三镇的这个很多没信主的弟兄姐妹，为华盛顿州的州长、州政府，为美国、为中国大陆、为全世界的人，尽量想吧，挖空心思。是看看表，6点30分，还有一个半小时。哎呀，好难啊！他自言自语说：“谈何容易？”这叫什么？这叫自白、独白。你看到这个演戏的时候，一个人独白讲话，独白式的祷告是很难坚持的，说下去很累的。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祈祷不是自言自语，祈祷也不是多言多语。有的人以为话越多时间越长，拖时间，因为父早已知道。那么还祷告什么呢？不要自言自语，也不要多言多语，父早已知道。祷告什么呢？还有什么东西祷告呢？要学习聆听。很多人不知道，在祷告的操练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你要听见神的话，听听神的心意是什么，听听你所求的是否合乎他的心意，是否蒙他的悦纳，神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安排。聆听的操练非常重要，它能够使我们更加亲近神，它能够使我们更加喜欢祷告。缺乏聆听，总是那个独白的、单向的、对空气讲话的那种祷告，它不能使我们的灵命长进。读经也一样，我们虽然每个字都认得，我们大部分人每个字都认得，但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句子里面，很多人看上去不太懂，不太理解，不知道什么意思，不体会，或者说有反感。有的人清楚告诉我，他说我看圣经里的很多话我都反感，不仅不能接受，还要把它吐出来，就好像婴孩吃干粮一样感到不舒服。婴孩吃干粮一定不舒服的，他没有这个胃口。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太需要操练了。很多年前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祷告，我对神说，我要能够看到你，如果你给我看一下那个发光的一个形象，那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形象，那我就满足了，我从此以后我的灵命就可以飞快的长进了。我一直这样祷告，有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没有结果。我这个愿望不对吗？我要看见神不对吗？我希望看见神以后我的灵命能够长进，不对吗？神为什么不听呢？所以我一直困惑。